陈传道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啊、我给简单介绍一下哈、陈传道呢来自加拿大环球广播，他跟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徐武豪博士在一起同工，在这之前呢也是大概是2001年吧，移民到加拿大来，在加拿大信主，然后读了神学院，然后一直在这活证浸信会侍奉，一年前呢来到加拿大环球广播，今天我们有幸请到陈传道和师母一起来到我们中间，好，我们欢迎，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陈传道。
刚才的画面我相信感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孩子们的歌声总是最动人的，无论是连青年人还是那些很小的孩子们，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对母亲的爱，我相信在座的母亲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动。我常常说母亲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，当然正如刚才主席祷告所说的，如果跟基督的爱来相比可以千倍万倍，但是我自己认为母亲的爱是在地上最接近基督的爱，因为只有母亲的爱是舍己的爱，是舍己的爱，是无私的爱。所以在这里恭祝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母亲生的，那你们知不知道母亲，特别是弟兄啊，我相信应该是不太明白和理解的，母亲生我们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疼痛的，可以这么说，在世界上最疼痛的经历当中，母亲生孩子总是排在前几位，可能在世界上疼痛的经历，可能有病痛或者有刺青的那个痛，但是母亲生孩子总是排在前两位，而且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你们知道有多少个小孩出生吗？替他一下，有四个小孩就出生了，每秒钟。所以到2012年，全球的人口就达到了70亿，70亿。那现在每天都有十几万的孩子出生。那么这么大一个庞大的人口，有70亿的人口。弟兄们，你们知道有多少种语言吗？如果从中国大陆来的，我们相信有至少有56种民族，对不对？说56种方言。但是现在全世界范围内，你们知道多少的语种吗？可能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。到现在全球已经有将近7000种不同的语言。7000种啊，那可能在你的心目当中你会有这样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语种？答案就是在今天的经文，答案就在今天的经文。我们知道今天既然知道有这么多语种，有7000多，特别是如果你要去到欧洲的话，现在是欧盟嘛，对不对？那欧盟有20多个国家，他们花费在这个翻译上面的这个金钱也是非常惊人的。所以不同的语种带给我们生活有很大的不便，甚至在我们教会 我相信你们教会可能就只有国语堂和英文堂，这个可能好一点。像我原来侍奉的教会，它是有粤语、有国语、也有英语。那如果是粤语和国语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必须要翻译，对不对？所以带给人类很大的不便。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呢？我刚才说了，就是在创世纪的11章1到9节这一段经文，就是给我们看出为什么人类有这么多不同的语种。不同的语种的产生是由这个巴别塔事件产生的。巴别塔事件是在人类当中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件。如果你对创世纪比较稍微了解的话，巴别塔事件的前10章最开始是神创造万物，对不对？在创世纪1章，然后到28节的时候，神就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人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有挪亚方舟，有洪水，因为人的犯罪，这个神透过洪水灭了当时的人类，但只救了挪亚一家8口。这就是创世纪11章前面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11章后面，也就是巴别塔事件以后，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是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所以巴别塔事件是救恩历史当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那相对于今天来说，实际上今天也有很多无形和有形的巴别塔，比如说政治的巴别塔、军事的巴别塔。你像最近特别是美国啊，他是充当这个太平洋警察，特别在中国南海啊，他就借机来挑起一些事端。特别也是在中国的东部，在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之间，因为朝鲜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事件，所以美国也在韩国在布置这个萨德导弹系统，实际上它是要来包围中国、挟制中国。所以说这个是军事的巴别塔。那还有金融的巴别塔，比如说像2008年的金融风暴，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。这些都是巴别塔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心中是不是也有巴别塔呢？我想也有的，或多或少也会有的。今天的科技非常发达，在中国到目前为止网民已经达到7个亿。我最近来了环球以后，回中国的机会多一点，因为倒时差的原因，我晚上会去网吧上网。那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，就是看到那些年轻人啊，整晚打游戏，整晚一直打到清晨，打到累得趴下。我想这个就是网络游戏也是这些青年中间的一个巴别塔，很厉害的，挟制了人们的行为。那我们来看看巴别塔是如何形成的。在创世纪的11章1节到3节，我们来看看，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所以在巴别塔事件之前，人类的言语都是一致的。那这种言语呢，具有的解经家分析，有可能是希伯来文，是属于闪族的语言，也可能是亚兰语。因为在这个巴别塔事件之前呢，我们都知道只留下挪亚方舟的挪亚一家8口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，如果往前面推时间推移的话，人口应该不会是太多的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到巴别塔这个时间的时候，那个言语还是一致的。 还是同样一个口音的。但是为什么言语会逐渐的变化呢？巴别塔是怎样形成的呢？那我们看看这个经文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哪些人往东边迁移呢？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得出来，实际上最开始迁移的那个地方是在古时和麦西那一片，这也是就是今天埃及的所在地。然后往东边往一直到示拿地这个地方，那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实际上是挪亚的孙子，其中一个孙子。挪亚有三个儿子，对不对？挪亚有三个儿子，分别是闪、韩和雅弗。那我们中国人是属于这三个儿子中间哪一个的后代？对呀，弟兄姐妹很多都说，而且是我们是属于闪的后代。韩的后代一般的他的皮肤，如果从今天来看的话，是属于非洲那边的，他皮肤比较深一点。那雅弗呢，是属于北种人，他皮肤白一点。我们是属于闪的后裔。那这一个邻路呢，是挪亚的孙子，也就是闪的，也就是韩的后代，韩的后代。那么他们，如果你要看前面的经文，在第八节，十章第八节是怎么讲呢？古时有孙邻路，他为世界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妇。所以俗话说，像邻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在当时邻路的影响力很大，但是他们不甘寂寞，就是沿着这个，就像今天那个耶路撒冷那一带往东边来迁移，渐渐的挪移，这是巴别塔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其实我们今天的人类啊，我们的人的心啊，实际上也是跟过去像林路这样的人一样的，是渐渐挪移的。我们还是心向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属灵的人，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蒙召非常奇妙。我用下面一个图，我相信弟兄姐妹就明白了。亚伯拉罕他也实际上是从乌尔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他实际上也是渐渐挪移，但是他挪移的方向呢，是跟邻路那个渐渐挪移是相反的。他是要挪移到哪个地方去？最后是要到神的应许之地，到迦南之地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很奇妙，你看这个和前面那个图形相比啊，正好相反。前面那个图呢，是由西往东，是一个这样的弧形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，从乌尔出来到迦南地，他是什么呢？相反的方向，这个是神的应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要破碎心中的巴别塔，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蒙神的呼召，相信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的道路一定是不能跟这个世界的，一定要顺着神的指引。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巴别塔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如果你再回到创世纪，如果你看十三章的话，其实亚伯拉罕在出来的时候，他带了他的侄儿子叫罗德，但是在迦南地的时候，因为罗德的偏爱世界，他选择了什么？往索多玛。他是渐渐挪移帐篷，看到没有？直到索多玛。但是索多玛怎么样？在耶和华的面前罪大恶极。所以透过这一些的经文，给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？我们真的是要像保罗那样的，不要爱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神的引导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巴别塔形成的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我们从经文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他们不但是挪移往东迁移，而且是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。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灰，拿这个石漆当灰泥，准备做什么？准备建塔。所以巴别塔形成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彼此商量，彼此商量。当我们人类心中没有神的时候，在彼此商量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来了，这个问题就来了。你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其实德国为什么会发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照道理说德国是基督化的国家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伟大的神学家都是出现在德国，但是这样一群人为什么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？我们稍微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就知道，罪魁祸首是什么？希特勒。希特勒就是利用了这种彼此商量宗教的这种倾向，把整个的德国人那种民族的气氛把它煽动起来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仇恨。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被谁杀死的？是被犹太人杀死的，对不对？圣经也有预言，所以犹太人要在以后要被在外面都被抛来抛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的德国，当时的希特勒就利用了这一点，就发动了二次世界大战。他们彼此商量，而且好像很有道理，所以二次世界大战杀害了多少犹太人？600万犹太人，600万是非常巨大的数字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。那么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。当这个思想慢慢的形成的时候，大家一次彼此来商量的时候，而且要建一个塔的时候，这个巴别塔就开始形成了，就开始形成了。那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巴别塔是怎样建造起来的。第一小点，巴别塔的建造是因为人的狂傲，是魔鬼的试探。在创世纪11章的4到5节怎么说？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怎么样？塔顶怎么样？塔顶通天。其实做建筑塔建筑城是没有问题的，问题是在哪里？就是这个塔顶通天，这是人的心，对不对？当我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我马上会想到圣经中的我们千盼着模特，一个非常美丽的模特。当人们发现破屋进去发现这个模特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那他手上呢，他的面目已经全毁了，他被硫酸已经毁掉了。你想模特就是脸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左手和右手用那种强力胶啊，左手就是绑了一瓶安眠药就绑了，然后右手呢绑了一个电话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想一想，为什么这个模特会死？当他的脸被歹徒销毁的时候，我相信他还在生存。那这个歹徒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左手有安眠药，你可以吃完死掉；你右手里有这个手机，你可以打电话打119，你可以求助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模特最后选择了什么？要死。为什么？他没面子了，骄傲啊，他将来怎么活啊？所以人的傲气是挺可怕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这是巴别塔的建造，实际上也是反映了人类的一种骄傲，反映了人类的一种骄傲。现在说塔顶通天了，弟兄姐妹，其实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建一个塔建一个楼应该是我们 人类生存的需要，问题是出在塔顶通天。这个天，其实我们中国人对天的概念 是有很深的印象，特别是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你如果对毛泽东的诗词比较熟悉的话，毛泽东在这个杏园园春雪的一个诗头怎么讲啊，欲天公是比高，还有什么人定胜天，人怎么可能胜天呢、啊、这个真是狂傲啊，与天奋斗，奋斗其乐无穷。所以当我因为原来对文化大还是有点印象的，但是没有什么感觉，但现在我发现这个话真是太狂傲了，人的狂傲达到一个顶点，怎么可能胜天呢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巴别塔建造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塔顶通天。我是91年去深圳的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个图片，如果有从深圳来的应该就会很熟悉，这个是深圳的一个当时一个很高的楼，80年代深圳有一个楼叫做国贸大厦，在80年代看国贸，他那个时候深圳的速度呢是每三天就建一层，那这一个呢是90年代建造的，所以80年代看这个国贸，90年代看这个帝王，这个叫帝王大厦，有多少层呢？有69层，你知道它多少天建一层吗？国贸是3天，而这一个帝王大厦呢是2天半，因为我当时在深圳看到它建起来的。那你知道我心里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吗？快点建，哎呀，建得越高越好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这个楼都有这样的心思。你不知道今天全球最高的楼是在哪里？阿联酋的迪拜，对不对？叫迪拜塔。这个塔是花了5年时间，15亿美金建成的。高度是多少？高度是多少？828米。800多米啊，800多米，你把它倒下来差不多1公里，对不对？已经很吓人了，是不是塔顶通天呢？你看到没有？而且很奇妙的，这个塔离当时的那个巴别塔很近，你说是偶然的吗？世界上没有偶然事，在神没有偶然事。那现在建了这个塔他们甘心吗？因为在中国啊，现在在拼这个事情呢。你看啊，第一个可能你看不太清楚，第一个啊，我是湖南长沙来的，第一个塔叫远大的这个天宫，你知道多高吗？超过这个828，是838米，现在已经在报建。那现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那个迪拜不干了，他们要建什么？你知道这个塔叫什么？上个月已经发布了新闻，已经在计划建了，设计好了。这个是叫迪拜的埃菲尔铁塔，它有点像那个空中花园一样的巴别塔，很高啊，高到多少知道吧？超过1000米，塔顶通天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问题吗？其实全球在这个事情在竞争呢、啊，你建高，我比你更高，这个是人的狂傲啊，很可怕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再发展下去，真的发生那个大火，你像前2天发生的那个大火，这是很厉害。当然那个是自然灾害，但是如果这样的高楼发生火灾，没命的了。你想想前十五年911，就是那个2001年的911事件，就是纽约的世贸大厦2座呢，看到没有？就是2架飞机把它给弄垮垮了。我相信这当然是一部分是恐怖作为，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的作为来的。透过这一个事件，很多人就回到教会去了。你再建高，神会有工作的，神会做工作的，就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，会拆毁的，一定会拆毁的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。所以加拿大我感谢神，还除了一个 信涛了，信涛在当时也是挺高的，但是没有建太多的楼，没有太多，没有太多的楼。你看他这个建得非常漂亮的这个楼，他是要光光的。但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？我们人怎么样使我们的这个狂傲把它压下来呢？圣经实际上说的有很多经文说得非常清楚，在马太福音23章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这是神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你骄傲吗？神就拦阻，赐福给谦卑的人，对不对？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教会，特别是教会侍奉的那些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好好的谦卑，神会赐给你，把你抬高，赐给你权柄的。真的，我深深的体会，在教会侍奉这么多年，你如果真的是高傲的话，神一定会把你打下去，打得你体无完肤，很疼的。而且我们信主的人呢，怎么样到天上去啊？只有耶稣基督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要到天上去，实际上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了，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，那个地方是好的无比，那比这个刚才那个迪拜塔，那个新将来要建的那个迪拜塔好的 好不知道多少倍，没办法形容。所以我们的心是在天上的，我们的心是在天上的。这是巴别塔建造的一个过程，为什么会形成？我们从刚才的那个例子可以看出，就是人的狂傲、骄傲，越建越高。你今天800，我明天900，我后天1000，所以这是人的问题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截取了神的荣耀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塔和一座城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。人是要名的，对不对？要名利，不管什么样的名。所以你有的读了博士，他觉得我有这个博士的名；当了省长，我觉得我有省长的名。我原来是在国内，我是在政府机关很长时间，在省政府办公厅，我对面的办公室呢就是省长的办公室。结果有一年，大概是80年代吧，有一年这个省长被罢免了，他没有那个名了，哎呀，那个脸一下就黑下去了。他原来当省长的时候真的很神气的，要名，人不管是大事 是高官，是一般的官，都是要名的，普通的人也要名的，要名利的，这是人的问题。那这里的呢也是围绕什么？传扬我们的名，我建得高嘛？你看前面建那么多高的塔，都是要名的。远大，那个远大是那个远大公司的老板，是在中国是蛮有影响力的，所以这是很大问题。但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我们要传扬谁的名？我不是说人不要名啊，人的美名还是要的。特别传道书啊讲了，人的美名是要的。但是你这个人名呢，不是说你自己去传扬，是神赐的，是别人称赞出来的，你自己是得不到的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没除了耶稣的名，天下没有靠着耶稣的名可以得救。所以我们在地上传扬的一定是耶稣的名，你不能传自己的名，不能传自己的名。如果你再看《使徒行传》3章的话，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，照道理是很有能力，对不对？但他还是什么？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来做医治的工作，他靠自己也不行，还是耶稣的名。所以我们要传扬什么的名啊？传扬耶稣的名。在《腓立比书》的2章9到11节怎么说啊？神将他升为高，你看啊，你看耶稣他是降卑，对不对？所以神把他升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地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出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态度，我们千万不要传自己的名，一定要传耶稣的名，我们就是真的是有福的人。那么第三个建造的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啊？就是违抗了神的吩咐。这里怎么讲？经文怎么讲？ 先是塔顶通天，是吧？然后传扬我们的名，现在怎么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？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？弟兄们有想过没有？为什么分散全地是一个问题啊？就是免得我们分散，就是不要分散是一个问题。你知道啊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，神创造我们人类是怎么开始的？怎么丰富的？第一章的28节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对不对？而且在挪亚方舟、挪亚洪水完了以后，神又吩咐什么？在9章第1节，你去查9章第1节，也是这样的。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本来这是神的吩咐，但是今天的景象是什么？都往城市里面的挤。你知道全球最多人口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吗？最多人口的，有谁知道？把这个数字报给我。可能知道这个城市的弟兄姐妹知道，但是数字肯定不知道。是哪一个城市？全球啊，不是中国。东京，日本东京有3800万人，3800万。那中国呢？中国最多人口的城市在哪里？有谁从上海来的？上海，将近2000万人。那第二城市呢？中国最多人口的第二个城市是哪里？北京、重庆 ？No， 不是，你们想都想不到，是深圳。我那年去深圳的时候，我是91年去的，才100万人。今天发展成1500万，所以犯罪率都出来了。这样往城市里面挤好吗？特别最近去年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发了文件，要怎么样？城镇化啊！我一看这个文件，因为我原来是政府的，对文件比较敏感，特别是红头文件啊！我一看这个文件，完了，为什么？违抗了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是要分散。你知道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？农民工啊！现在农村的都空掉了，留下的是那些老人和孩子们。流向城市去打工的那些打工仔，他们有3亿，这样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，孩子的教育、父母的赡养，很大的问题，社会的治安。当然我是另外去想，我也觉得是福音的机会。所以为什么要来环球呢？环球我现在是做了一个空中培训的，这个空中神学培训工作，因为中国太需要了，中国的家庭教会啊。很多传道人都没有经过神学培训就上台讲道了，所以我现在是做这样的工作，都是往城市，所以也带来福音的工作。现在中国的福音工作真的很兴旺，所以我是在这里希望弟兄姐妹为中国的这个教会祷告，特别是家庭教会，他们对不被政府认可的很大的需要。我相信很多来的，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你应该深深体会到这一点。是这里明明说的是不要分散，不要集中，要分散，遍满全地。所以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，他集中就事情就出来了，建成了巴别塔。所以耶和华就降临，要看看什么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当这个巴别塔一形成的时候，神就会观看光了。实际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的言行举止，天上的神是看着我们的，我们的心，包括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有的神学家解释这个巴别塔的形成，像奥古斯丁啊，他说这个为什么人会修建这个巴别塔呢？就是刚刚洪水事件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过去的洪水时代的房子应该不会那么高，但是洪水以后对人类的这个打击是很大的，全部都毁掉了，淹没了。所以他们可能是想，奥古斯丁是这样分析啊，他说可能人类是想建一个塔，你洪水淹不到。但我觉得也蛮有理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圣经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看。他就是人的狂傲，就是为了传扬名，要扬名骄傲，就是要免得分散全地，就是这3点很重要的原因。 那神是怎么做工作的？神是怎么样来拆毁这个巴别塔？所以我今天题目为什么是破碎心中的巴别塔？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或多或少的一个巴别塔的。我讲一个例子，可能大家明白。我今年约回国，我回国之前，我侄儿子啊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你回去的时候，你给我带一个 iPhone 6啊，要六，因为我去年回去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时候有一个 iPhone 5。我就回答他，我你有了 iPhone 5，为什么还要 iPhone 6呢？还差不了一年半载的功夫，我就没给他带，他生气的。巴别塔 ，iPhone 6是巴别塔。你知道我回去啊，到地铁里面，我真的没原来没有这样想的。我看到那些地铁的那些年轻人啊，每个人都是 iPhone 6，而且还是金色的。你说是不是巴别塔？真的，巴别塔不是说真的是一个有形的塔的，巴别塔是我们心中的无形的巴别塔，是罪造成的。所以神一定要拆毁，一定要打破。所以神怎么做呢？看到我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看到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对不对？那么做起这种事来，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这样这种事是指什么事啊？是好事吗？建个这么高的塔好像是好事，人看了哎呀很雄伟嘛，好像也可以住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观光，不是好事，是人的罪行。做这样的事，你要做更大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所以耶和华用什么办法？我们下去，为什么用我们？对，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三位一体。所以如果你从三位一体三个位格的神怎么样来破碎这个巴别塔，我相信第一个，首先圣灵是要，首先是耶和华看到这个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差派圣灵用什么方法？非常奇妙的方法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。所以今天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语种，就从这一刻开始的圣灵的工作。他们在监察的时候忽然发现我不能交流了，不能交流了，这事就做不成了，所以就停掉了，我看就停掉了。所以神做事情真是很幽默，我发现，我觉得真是看到这个经文啊，神不用这个雷电，一个雷电就可以把它打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个或者一个地震一震它就垮了，日本有多少地震垮了多少楼，海啸是不是？然后就像洪水，我也可以淹了它，但是这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？解决不了。我们还是要把不同，你这个巴别塔没了，另外的巴别塔要形成。所以神就用这样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变乱他们口音。巴别的意思实际上是变乱的意思，巴别塔，而且地方是在今天的巴比伦，很奇妙，是在伊拉克的境内，很奇妙的。看到没有，他们就停工，就不造那个城了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天下所有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就分散在全地，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格局，对不对？有不同的语种，但是实际上局部的巴别塔还在形成，还在不断的冒出来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为了根本上来拯救我们人类，天父差派了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要做彻底破碎巴别塔的工作，巴别塔的工作。所以真正破碎我们心中巴别塔的这个工作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而且是透过十字架的这个救赎计划才能够破碎，才能够破碎。所以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，就彻底破碎了人类心中的巴别塔。我们再建再多的房子，我们都要垮的，这个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我们的耶和华建造房就不会废去。我相信今天也是我给弟兄姐妹的一个经文，我们来一同来读这 一节经文好吗？请读。
若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 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恍然惊醒。
还有很奇妙的工作，我觉得当耶稣完成了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以后，接下来怎么样？圣灵做了又做了很奇妙的工作。你看，原来神是透过这个巴别塔打，把这个人的言语打乱了，对不对？分散了。那圣灵来了，特别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，圣灵做了什么工作呢？你看这句话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。神一方面做破碎的工作，一方面他也会做建立的工作。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是靠圣灵的引导，我们也有什么样的责任啊？以传福音，这个是建立新天新地必要的步骤，这个是神奇妙的工作。你看，原来本来是同一个语言打破了，那现在圣灵来了，我本来不懂别的语言，但是我可以靠着圣灵说出别国的语言来，把神的福音传开。你看到这个奇妙吗？看到这个对比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虽然不多，我总是这样想，我们的日子真的不了，相对于永恒来说，几十年的时间是很快的过去。我们不但是要破碎我们心中的巴别塔，对不对？我们拜的那些偶像，我们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真的要靠着耶稣基督，仰望十字架，用我们的信心仰望创始神真的耶稣基督，走这一条建立的工作的道路。所以愿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。好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虽然成为了基督徒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建造我们心中的巴别塔。我们感谢主，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来做了拆毁的工作，同时也做了建造的工作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就求圣灵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实践你的大使命，把你的福音广传，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也求神赐福我们这个教会，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们。